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哈。刚刚这个陈牧师稍微提到这个我这一年回到美国正道神学院服事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哈，咻的一下哈，好像有一句话说什么光阴似箭哈，那个时间真是过得很快哈。我年初才刚刚从台湾回来哈，一下子就要年底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快哈，从我的小孙子的成长就看得出来啊。我回来的时候二月他刚刚出生哈，我们怀抱中的小 baby 哈，现在经过十个月哈，现在已经开始哈会自己站起来，还不会走路了哈那这个还会开始跟他的阿嬷呛虾哈，有时候阿嬷骂他一下，他会回嘴所以看这个小孩子在长大，哎呀，真的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哈，让我们能够趁着我们还有的余下的光阴哈，好好的享受我们的人生，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哈。那很快的哈，这个感恩节又到了哈。虽然今天不是感恩节，但是在这个11月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不免俗的用恩典的人生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好像我这个距离太遥远了，没有办法control 我们的 PowerPoint， 那就拜托这个我们的同工哈。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哈，15章第10节，翻到的话或者是在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同声一起来读哈，来请。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言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那么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段话。那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就提到了三个恩或者是恩典哈。那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接下来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他所赏赐给我的恩并不是突然的哈。那这言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恩其实就是恩典，或者我们中文翻成的恩惠，那就是英文里面比较简单，就是一个 grace 哈 ，grace 哈。那中文用恩、恩惠、恩典，其实都是同样的 grace 哈。那我们对这个恩典了解有多少？我们刚刚唱的恩典之路唱了一些恩典的歌。那最出名的有一首就是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那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恩典了解有多少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四个方面，我们一同来探讨啊，怎么样认识恩典，经历恩典，然后珍惜恩典，并且能够活出恩典啊。第一个，我们来看认识恩典啊，在圣经当中。提到的恩典基本上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白白得来的恩典就是不用钱的，是白白得来的所以在圣经罗马书3章24节这里有提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是白白得来的。罗马书4章4到5节那里也说，做工的 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这里提到做工得工价，这是理所当然，这不算恩典。你没有做工，你还得到了工价啊，白白得来的恩典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那里继续也提到了两节经文，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了啊。那这不是出于自己啊。现在一般的一些的宗教告诉我们啊，你要蒙恩典，你要得救，哇，你要做很多的功德，捐很多的钱，做很多的善事，你才能够得救升天。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蒙恩是出于神的，是神所赐给我们。所以恩典第一个意思就是白白得来的。第二个恩典的意思是不该得而得，就像刚刚举到那个例子啊，葡萄园的例子啊，早上七点进去的，拿了工价啊，等他要结束的时候，拿了工价跟那个傍晚进去的时候，结果主人给的钱都一样的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啊主人来讲，他愿意给这个晚到的也给他同样的价钱，这是出于主人的主权，没有什么好 complain， 前面的也不要去嫉妒，那后面的要怎么样？要感恩啊！哎呀，人家做了半天领到的钱，跟我只做了后面三个小时拿到的钱一样，哇！对后面的人来讲，这是恩典啊，所以是不该得而得的。甚至我们原来是罪人，是活在那个罪中，我们死在那个罪恶当中的，但是因着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的买赎啊，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蒙神的救恩啊。这里这一章啊，是好几年前哈 我养的一缸的鱼啊。各位看到这个鱼啊，并不是什么名贵的鱼哈。我跟师母我们两个很喜欢养这个小动物啊。那因为在美国常常搬家，后来我们就啊决定养鱼是最简单的事情啊。那所以啊，我们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啊，搬了一个新家，然后在我们的院子上面，我们就决定说要来养一缸的鱼。那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基督徒开的鱼店，我们就跟老板讲说，老板你有没有那种鱼哈，很耐火的，不需要胖脯的，不需要加温的啊，然后摆在那里呢，一个礼拜不喂它还可以活的，有没有这样的鱼？那个老板说，你来我带你去。有啊，他还真的带我到后面，有一个大水缸，后面养了好多好多密密麻麻的小鱼。他说，刘牧师你要几只你自己捞，送给你。我说不好意思啦，这样子这个你是做生意的哈，我们还是要买啦。后来那个老板哈，就五只一块钱卖给我们，五只一块钱啊。他说你既然要付钱嘛，好，我价哈，口音啊，五只一块钱啊，我们就很高兴哈，买了五只鱼就捞回来啊，放在我们的院子里面。哎，还真的很奇妙。我们常常有时候出外一个礼拜不在，那我们就把它养在那个院子外面的一个小池塘里面哈。这个鱼就活得很好，上面换点水草，要走之前投点食物，一个礼拜回来活得好好的，冬天的时候没有加温也活得好好的。感谢神哈。那 后来这一缸的鱼我们觉得啊有点亏欠他们啊，隔了三个月以后，师母就说，哎呀，这样我们把它放在外面太残忍了哈，我们应该让它过更好的日子一点哈，我们就把它啊买了一个小鱼缸，就把这五只鱼放在那里面啊，那这五只鱼真的是很幸福的哈，本来是住在贫民窟的哈，现在住到那个高级住宅区，哇，里面有很漂亮的石头水草，而且有氧气哦，有暖气哈啊，全天供应哈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缸的鱼原来是做什么吗？养在那里密密麻麻的，原来他们是要当成那个大鱼的食物，当成那个大的鱼的食物，所以他们本来是应该死的。按理讲，如果我没有去买这五只的话，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怎么样，送到大鱼的肚子里面被吃掉了。好，一捞十几只啊，就成为食物，很贱的一个命。但是因着有这样的主人傻傻的啊，就把这五只买回来，后来还甚至让他们住到这个漂亮的鱼缸里面哈，把他们养得回回撞撞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师母开玩笑哈，看他们越养越大哈啊，当中这两只特别大，我们常常会说，鱼啊，你要感恩哦，要不是没有我们的话，你今天早就不晓得在哪里了啊。这些鱼也很可爱，他们也会感恩啊，我们一靠近啊，他们就会摇着尾巴啊，知道主人要来喂他们的。哦，这就是一种养鱼的乐趣啦。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缸鱼，我会思想到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像那群鱼一样，我们是啊罪人，我们的终结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没有盼望，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和拯救，让我们从罪中被救拔出来，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啊恩典的人生，所以原来是不该得的，但是我们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恩典啊。所以啊，我们了解了、认识了恩典之外呢，接下来很重要，你知道恩典是什么？但是你经历了恩典吗？你做一个基督徒十年、二十年，你唱了恩典之路的歌，唱了许多恩典的歌，弟兄姊妹，你也有自己本身经历到神的恩典吗？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啊，有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看见那个在行奸淫的妇人被抓到以后，这个在约翰八章那里就描述到了，有一个妇人早期行奸淫啊，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但是耶稣经过了，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耶稣就伸手拯救了这个妇人。所以啊，很多人原来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啊，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来打死他。后来这些人就离开了，然后耶稣对着这个妇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或许也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原是该死的，但是我们经历了，刚好神经过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所以这个妇人是应该存着极大感恩的心，是因为耶稣不定他的罪，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第一个，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里描述了，在他的左右两边也是有两个罪犯同时啊陪伴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个犯人当中有一个是抵死，还是啊没有悔改的心，但是其中一个啊他就悔改了， 而且他求神啊来纪念他，求主来赦免他所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对着那个啊悔改的啊罪人，他说了，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了。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犯人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悔改认罪，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啊，耶稣就施所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反转是在那一刹那之间的。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圣宝座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啊，圣经就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翻转，有那个永恒得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两个，一个行淫的妇人，一个啊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都原来是应该死的。对，虽然最后他们的肉身还是会死亡，但是我们看见啊他们的灵魂却得蒙神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保罗说乃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当我思想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才成就的，我就想到我自己啊蒙召献身服侍的一个路。那这张照片已经是差不多啊30年前了，将近30年前，29年前，我从啊台湖神学院，就是现在的正道神学院毕业的啊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上台致辞的相片哈。那这张相片对我来讲具有蛮大的意义，因为我能够从神学院完成我的道学硕士。当我完成了这个学位之后，我知道我就要踏出去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牧者，要去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今天能够站在那个台前，那是神的恩典。我能够成为一个牧师，那也是神的恩典。我原来有一张照片，我一直在找，那是更早更早之前的照片，那是我国小3年级4年级的一张照片啊。我曾经有找过，但是又可能搬家完以后就找不到了哈，那张相片很可惜。那一张的相片我如果找到的话，有机会可以换给大家，这是一个对比。因为那张的相片呢，是我在小学差不多3年级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次教会的啊主日学圣经演讲比赛，我被硬推上去演讲。就当我站到讲台上面去的时候，那时候我非常的紧张，其实我非常的抗拒那一次的演讲比赛。因为我从小我就发现我自己的个性，我是比较那种啊内向害羞型的，碰到人我就赶快躲开啊，不太会讲话，讲话有时候甚至会结结巴巴的哈。所以我的老师主日学老师知道我需要被操练，所以他就鼓励我上去演讲比赛。但是我准备了好久以后，结果上了那个台以后，哇，讲不到两句话我整个人就放空了，要讲什么全部都忘了，就愣在那个讲台上面哈。结果很尴尬啊，下也不是，那想说赶快把它讲完吧，又想不出来我要讲什么，就愣在那个台上大概足足有1-2分钟的时间。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危机处理哈，3-4年级的小学生哈。后来那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是外国的一个宣教师哈，美国的一个宣教师，他就很有智慧哈，他看我愣在那里啊不下来，他就拿了一张 啊，他拿了一个相机就拍了这一张照啊，然后就请大家说，所有的老师小朋友，我们给这个刘某某一个鼓励，然后就把我签下来。在我下台的那一刻，我心里坐在那里的时候，就跟上帝发了一个怨言，说上帝，以后从此以后，我绝对绝对要讲话的这种工作，我绝对不再上台啊，打死我就不再上讲台讲话的。啊，那是我内心里面的一个独白，我说以后这种场合 ，no way 啊，绝对我不敢再上去。所以事实上，当我啊后来在教会里面成长，当我读完高中以后，我其实慢慢清楚上帝在我身上的呼召，他要拣选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就像耶拿一样，我就一直逃避，一直逃避。我跟上帝讲说，哎，我高中毕业已经读了神学院啊，刚刚牧师介绍了台南神学院是我的第一个神学院，那是大学部，我在那里读教会的社会工作啊。我后来就跟神说，上帝，我已经对你有交代，我已经读了神学院了。但是上帝知道我读的社会系并不是出来可以牧会的，后来我读完以后就在 YMCA 工作，我也觉得很愉快啊，因为不用上台讲道。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里面，我又开始不满足，我心里面也觉得有点亏欠啊，觉得上帝其实是要拣选我，只是我对我自己一直没有自信，而且有蛮严重的自卑感，说坦白的，所以我就逃避了。那后来工作了几年以后，那我的太太也鼓励我说，要不然这样子，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你不满足哈，你知道要读神学，那我们就去读中华福音神学院，那时候的华神刚刚开始没多久啊。那我说好，那我就去报名去读了啊，一个叫做基督教研究硕士 MA 两年的硕士。那其实我不敢去读三年的道学硕士，是因为读道硕三年出来是一定要去牧会当牧师的才读那个科系，读两年的啊，像我们现在的神学院也是一样，读两年出来你可以配搭侍奉，在机构里面服侍。所以我那时候啊就跟上帝说，好吧，那我就去读神学院吧，读我的第二个神学院华神。那读了两年之后，到神学院里面去教书服侍，才发觉说，诶，当老师也没有那么困难。我不敢当牧师，但是我一不小心毕业，华神毕业以后，刚好有一个机会进到神学院当老师。诶，当老师也是要讲话的，诶，但是不是在教堂里面的讲台，而是在课堂里面啊，学生啊十几个，哎，就没有压力。我教一教，觉得哎，学生的反应也不错啊，啊，有时候会给老师鼓鼓掌，说老师你讲得很好，就增加了自己的一些自信。也因着这样，后来啊，这个台湖神学院那时候在也是刚刚开始，那副院长到台湾去招生的时候，因着这样的一个机缘，他就说，那刘牧师，你这个读完MA 不够的，你要教神学院也不够，你要不要把你的道硕读完一年补完，我们给你机会你到美国来把这一年补完。我说好吧，既然是这样子跑不掉，那我就面对吧。所以我1990年就到台湖神学院读了一年，转学过来一年啊，用一年的时间完成我的道学硕士。完成道硕之后，我就被派到明尼苏达独立牧会，后来到了其他的几个教会，这样绕了一圈以后，虽然刚刚开始的时候讲道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知道我是一个啊软弱没有自信的人，他就一步一步让我分期付款。所以事实上我读了四个神学院，才到慢慢最后啊，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一步一步的走完。但是我自己知道，这并不是 啊，我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不是那种头脑很聪明的人，其实我是很笨，甚至我高中的时候，人家读三年高中，我读了四年高中，因为有一年第一年的时候我没有好好读书，常常逃学，甚至被留级了，所以这些的经历让我自己觉得，哎，我实在不配，我怎么配当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来传讲神的话语呢？我不配，我不配。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他知道你的软弱，他就一步一步带领你，一步一步让你建立你的自信。所以感谢神，我今天站在这里啊，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很快的三十年了哈，牧会啊三十年，成为牧师三十年了。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主所选召的工人，是因着神的恩典啊。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服事的路的话，看到这些的相片，我实在是经历了上帝许多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恩典之后，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要珍惜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感恩，不是只有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才来一年感恩一次啊，没有，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什么凡事谢恩啊，不但是凡事谢恩，也要常常感恩，常常谢恩啊。我们每日能够经过都是神的恩典，要珍惜这样的恩典啊。特别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发觉啊，走过一些的国家，到过俄国，到过东南亚啊一些国家之后，回来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美国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虽然它有很多不完美，仍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这样走过以后，哇，我们要感恩。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待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过自由的生活，这都是神的恩典啊！你要感恩。虽然我们还是会面对一些挑战，特别是对一些新的移民刚刚到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的挑战、问题、压力。但是坦白讲，各位，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真的是要感恩啊，要珍惜神的恩典。所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PowerPoint 在网络上面，也许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哈，但是这几个 PowerPoint 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 touch， 因为这些的图片真正的发生是在我们的所活的这个世界上面啊。在这里有几张的图片我们看见哈，当我们如果心里面觉得不 happy 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啊，可能早期我们经历过，但是今天我们在美国啊，我们要感恩呢 啊，我们住在加州的地方，虽然会有地震，但是啊，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在东部的那个地方也大洪水哈，也可能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啊，活在水火之中哈。当我们觉得不快的时候，看到这里我们就要感恩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下一张图片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为了她的三餐生活，她在路边来乞讨。所以当我们 complain 说我们的收入太低，现在包括在台湾，我们说22K 都年轻人都 complain 收入太低的时候，那我们想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应该要感恩。当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什么知心朋友的时候，那我们看见有时候像这个军人需要在一个孤岛驻守的时候，有时候蛮孤单的，没有什么知心朋友啊，我们看见至少他还有一只狗陪伴他啊，我们要感恩。所以像我来到美国，只有我跟师母啊，还有我们这一家四口啊，在美国自己生活，早期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孤单， 啊，甚至有时候会 complain 神啊，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啊，让我们在这边好像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家人都在那边。但是我们感谢神，后来来到这里以后，开始牧会以后，你发觉神就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成为你最好的家人。你每个礼拜跟他们见面聚集，彼此之间的互动团契比亲人还更亲。所以有句话我深深体会说，远亲不如近邻。所以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啊，今天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圣安教会，让我们每个礼拜聚集两次啊，三次，这是很美的事。我们在这里能够认识来自四面八方原来是不熟悉的啊，路人甲路人乙，但是在这里慢慢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同一个小组，我们要感恩啊，让我们看见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啊，身体稍微特别像我过了60岁，身体有时候最近眼睛出问题，皮肤出问题，有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些埋怨啊。好，但是当我们看到照片当中的这个人啊，他少了一只脚啊，少了一条腿，但是他还是要生活，甚至你看他要为了下一代啊，还推着脚踏车啊来过生活的时候，那我们更是要为我们说，哎，今天我有一个健全的四肢，虽然身体还是有一些毛病，但是我还可以走，我要感恩。我们看见在生活上面也是一样，有些为了生活，他你看要承受那么大的啊压力啊，要推啊搬运这么重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的，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苦跟他比起来也是差很多了哈。那我们再看到啊下一张图片，如果我们抱怨洛杉矶的交通太乱了，常常塞车，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啊。那这张图是在偏远地区的，你看见这些的人，他们住在偏远的地区，要到一个乡城里面去办事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桥，那个桥你看中间是空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啊。那台风来的时候，哇，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动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很难想象，但是事实上我有机会在一些偏乡地区服侍的时候，的确真的听到弟兄姊妹他们每次逐日崇拜的时候要走2个小时的路，一大早走2个小时的路赶教会的崇拜，然后完了以后再走2个小时的路回到他所居住的地方，为了敬拜，为了敬拜神，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路途。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一出门就有一台车带着我们，虽然啊，洛杉矶常常有人说啊，去教会30分钟好远哦，不想去了，有人要跑1个小时的路，我说你要感谢神，至少你是在车子里面还可以吹冷气，虽然塞车1小时到教会，但是 no complain。 比起这些的人，他们是要走路的，但是他们仍然这样坚持的持守的啊来敬拜。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来感谢神。我们看见在社会里面啊，我们可能50岁就可以退休享受我们的人生了，但是有时候一个80、90岁的老太婆，她可能为了她的生活，她可能还要背负许多的重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在抱怨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环顾我们的四周围，并且感谢所有在我们短暂生命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另外一个 PowerPoint， 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还算健康，恭喜你，因为有100万人 将活不过一个礼拜，这是真的。好，所以当我们早上醒来可以看见阳光，还可以穿上你的拖鞋，你要感谢神。有些人就下不来了，啊，我们要感恩。我最近，神学院有一个离开的姊妹，我们一个同工，刚刚离职没多久，就发现她得了癌症。一发现得了癌症，隔不到几个月，不到两个月，在前几天就走了，下个礼拜要追思礼拜，很快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神。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几章哈。如果你不曾经历战争的危险，或者被关过的寂寞，被凌虐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过，那感谢神，你比六亿的人还要好命，还要幸福。所以你思想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这些？我看完以后都觉得有点惭愧，我说哎呀，这些战争的危险，被关的寂寞，被监禁，被凌虐，饥寒交迫，坦白讲我都从来没有碰过啊。这实在是很幸福。当你人生里面没有经历这些的时候，你要感恩。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你们从小来到美国，能够过这么平顺的日子哈 ，no complain， 啊，甚至常常我要故意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带他们去短线。后来我的大儿子有一年啊去伊拉克当兵作战，他才知道说能够活着回来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没有碰到这些的时候，现在在一些的地区，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可能要被逼迫、被骚扰、被捕。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公安什么时候会进来，美国的警察会什么时候进来查你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要感恩，因为今天还有15亿的人，他们活在那个恐惧当中，不能自由的在那里敬拜神。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在冰箱里面你还有食物，你回去打开你的冰箱还有食物，你的衣柜还有衣服穿，你还有地方可以住，那你是比全世界70%的人还富有的。要感谢神，虽然我们住的比较小，不是很满意，但是比比看，今天在洛杉矶的当趟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在三街世界那个地方，有多少的游民是无家可归，睡在路边的。我们的教会过去每一个月都有一次到那个当趟的 homeless 那里啊，我们做好饭菜来给他们吃。他们吃完这一餐都不晓得下一餐要吃什么，有没有得吃的啊？这样无家可归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负责关怀中心，我就坚持我们教会的团契轮流，每一个月大家轮流都要到当趟那个地方去做这样的服事，特别是青少年团契，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象说肚子饿是什么一回事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要求父母说让小孩子去，父母反对，有些说那里太危险了，不要让孩子去。我说危险的话你陪他们去，但是我坚持要让孩子去做这样的服事。以后回来那些孩子以后，他们很感动，他们看到啊，我原来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后来我们一个月去一次的，这些小孩子去完以后，他们自动说他们觉得不满足，他们另外又认养了一个中途之家，然后每个礼拜都去那里做服事。所以当他们看到哎呀这些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就看到自己是何等的幸福啊！所以当你有时候对你的生活有一些不满意的时候，住的环境不满意的时候，我建议你开着车去当趟绕一圈，回来你会更感恩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你的银行还有存款 你的啊这个皮包里面还有一些零钱的时候，虽然不多啊，但是你是比全世界10%的人啊，你算是有钱人啊，是那个10%上面的有钱人哦。虽然可能只有20块钱美金、100块美金，今天很多的地区他们是根本是手头上家里面一点存款都没有的，靠着借贷或者靠着乞讨为生的，包括在印度啦，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都是一样的哈。好，如果你能够经常抬头微笑啊，而且心中感谢上帝，那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人啊办得到，却不容易这样做啊。那我们继续的哈，因为时间的因素，我们很快来看哈。如果你会握住某人的手，或给他一个拥抱，拍拍他的肩膀，恭喜你，你是一个具有愈合能力的人，你能够医治人心灵的一个人哈。所以你觉得我不是牧师，我不是心理咨商师啊，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其实，当你能够去握住一个人的手，给他一点安慰，给他一个拥抱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能够可以医治别人的人啊，可以给别人帮助的人。当你读到刚刚我们这些的文章的时候，这些字你都看得懂，那感谢神哈，因为今天还有15亿的人，他们根本不认识字，不认识字的。所以当我们还可以认识字读经，当我们啊还可以看报纸的时候，当我们还可以去学校里面做交易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哈。好，所以下一章。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人呢？当我们认识了恩典，经历了恩典，我们要珍惜恩典。最重要就是说，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这个恩典的日子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活出恩典，就是要长存感恩的心。为了我们有好的身体，我们有好的住所，有好的婚姻，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教会，很多很多是可以感恩的。所以我刚刚提到，我在台湖神学院毕业的第一年毕业，我就被派到一个非常冷的地方，叫做明尼苏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那里夏天的时候去非常好，山明水秀湖光山色但是到了冬天，有半年的时间，你好像是在那个冰箱的冷冻库不是冷藏库，是冷冻库生活。你就可以这样想象，现在他们仍然是这样最近这一个月东部那里是非常寒冷的，我在那里待过4年。所以后来回到加州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No complain， 能够在加州这个阳光地区，像现在那边下大雪，我们不用铲雪，早上起来还可以看到阳光晒到太阳，哇，那真的要感谢神呢。因为在那里的时候，冬天半年里面是看不到阳光的，早上一起床到你去上班的时候是黑暗的，到你下班的时候也是天暗的。所以有一些的这个在住在那个地区的，冬天过后以后，那个忧郁症跟自杀率就提升很高，因为看不到阳光。所以我们能够住在加州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要感恩哈。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有这么好的教会，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我们要感恩哈。叫长存感恩的心。第二个，我们不要滥用恩典。我们刚刚讲说恩典是白白得来，免钱的，但是不要因为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以至于我们就像罗马书6章这里所提到的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所以这里提到的就是 这个恩典虽然是白白得来，但是你不能去滥用啊，反正我犯了罪，我再来悔改啊，上帝就赦免我。是，上帝可能会赦免你，但是你滥用恩典的话，你一定还是相对的要付出代价的啊。神还是会来管教我们的，修剪我们的，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要付代价啊。所以不要滥用恩典，就像那个啊，掩盖被用石头打死的，耶稣跟他讲不要再犯罪了啊，不要想说哇啊，有这样好的事，那我下次再去犯奸淫罪回来，耶稣会救我吗？不见得。好，你不能滥用恩典啊，以至于把这个恩典原来是很重价，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受了苦，买赎回来的我们的重价恩典，结果我们把它变成了廉价的恩典。今天有没有廉价的恩典？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信主久了以后，就慢慢英文说 take for granted， 就觉得啊理所当然啊，信仰就是这样子啊，以至于忽略了这样的恩典其实是神重价买来的。所以啊，有一个啊神学家叫潘霍华，他就写了一本书《做门徒的代价》啊，他在啊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说，廉价恩典是教会致命的仇敌。今日我们为昂贵的恩典而战，啊，我们得为昂贵的恩典而战。廉价恩典像把恩典拿到旧货摊上面去贱卖。廉价恩典就是传扬不需要悔改的饶恕的真理，传讲不需遵守教会纪律的受祭之道，传讲不需认罪的波饼仪式，传讲不需个人忏悔的赦罪之道。廉价恩典就是不需要做门徒的恩典，缺了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复活和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之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各位不要以为啊，刚刚提到的这个好像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我告诉各位，有。今天谈廉价恩典谈到什么样的恩典呢？现在在基督教会里面有一个宗派，他就提到了你信耶稣以后，你只要认罪悔改一次，从此以后不要再认罪悔改了，因为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上帝赦免你，所以你得到那个恩典，你就不需要再继续的为你的罪悔罪认罪。有这样的一个在网络上面你要小心哦，有些弟兄姊妹不小心听了这样的道，他说哇那太好了，我只要悔改认罪一次，不要天天在那边认罪，有罪恶感，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哈。所以啊，有一个牧师哈，你要小心，叫平耶瑟啊，他在网络上面啊就讲这样的一个道理，结果很多人哦，年轻人蛮喜欢的，因为年轻人常常活在罪中啊，我只要受洗的时候悔改认罪一次以后我都不要再认罪悔改了，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把神的恩典变成廉价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能够在万人当中蒙神的拯救，那是上帝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不但是听明白了一些恩典的真理，更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对神对人的感恩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感恩的日记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啊，在我们的神学院啊，刘护理牧师常常就是要操练我们神学生每日一句话，一句感恩，一个祷告就好了。当你如果持续能够这样做，一个祷告，一个感恩，你就成为感恩的人，因为天天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是可以感恩的事情。好，第二个啊，写下你的善行日记啊，你可以称为帮助别人。你今天做了啊哪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啊，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是对你自己的一个鼓励，并不是要你去宣扬啦。啊，我们做了善事，好神纪念啊，但是这个是帮助我们。不只是领受，我们去给予。第三，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表达感恩，不一定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才彼此感恩啊。平常的时候，我们想到谁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好处，我们就随时的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好，那我想这个表达感恩对我们东方人来讲都比较不容易，比较含蓄一点，我们就心存感恩，存在心里面，但是我们不太会去表达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谢谢你我来到美国这一段的时间，你给我很大的帮助啊，在哪一方面给我什么帮助，我们都讲不出口啊，心灵就好，你知道就好。其实人是需要被鼓励的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你不好讲，你可以透过 LINE， 可以透过卡片来表达你对他的感恩，不管是子女对父母，或者啊学生对老师，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你的同工牧者，彼此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哈，学习感恩。所以结论来讲，你是否对你目前所拥有的感到理所当然呢？是否已经将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一个例行公事？久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理所当然可以活在这么好的环境啊，这么好的空气啊，不会受逼迫的教信仰环境，我们好像都是理所当然哈、啊。但是不一定哦，这些的理所当然，有时候因着环境的改变，可能我们都会失去了这些理所当然。不一定，所以当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所以透过对生活环境的感恩举动，我们可以得到重新审视我们每日的生活的经验，让我们更习惯用正面思考来面对周遭的人事物。那既然无时无刻充满令人感念的体会，那么幸福快乐又何必要另外去寻找呢？我想这一段话啊，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四周围啊，不需要啊再另外特别的去寻找。当我们啊常常能够用正面思考来看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无论是好事坏事，如意的不如意的，我们都要感恩。当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每日的啊生活的时候，其实幸福就在你的周围。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说，幸福就在你周围。来跟你旁边的人来讲说，幸福就在你周围哦，你要去化解它。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啊感恩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学习日日感恩，常常感谢，让主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教会，也充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